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好，我们刚刚呢解说的第一种自信见，就是数论外道的明性的这种错误的见解。那现在呢，要为大家来继续说明第二种自信见的内容，就是独子部所主张的不可说我。那么在2500多年前啊，佛示现大波涅槃以后啊，小圣僧团就出现了分裂，而有部派佛教的发展。其中有一个部就叫独子部，他们这个部派里面呢，已经没有实证解脱果的阿罗汉的，他们呢，就在追求着这个一个能贯穿三世的法是什么。他们也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建立了一种说法，叫做不可说的补特切罗我。那么呢，这一种独子部所说的不可说的补特切罗我是什么内容呢？他们主张啊，有一个真实不灭的补特切罗我，能够从前世到后世。那么呢，称为这样一个补特切罗我呢，他们说不可以说就是五蕴，也不可以离于五蕴而说有这样一个补特切罗我。所以呢，就把它称为不可说的补特切罗我，称为不可说的法藏所摄。所以他们的法里面有一个法叫不可说法藏，因为不知道是什么，没办法说是一五蕴是一，或者一于五蕴啊。那么这样的主张说从前世到后世的法，那我们来看看他所说的这样一个补特切罗我，有能力从前世到后世吗？其实这个补特切罗我，他们还是只是依于五蕴而想象施设，等于说从五蕴法里面来想象，他知道说，那么这个五蕴是这一生而有的，会坏掉。那么到底是什么法从过去世来到这一世，乃至会到未来世去？所以从这个五蕴法本身啊来施设来想象，所以用一个名称啊称为说不可以说就是五蕴呢，因为他知道五蕴会坏啊。如果就是五蕴，那不是从过去世来的吗？不能到未来世吗？那如果说又是异于五蕴，那到底是什么？他们心中也不能接受啊。所以呢，他们就以这样子说想象着说有一个补特切罗我能够从前世到后世，可是不可说与五蕴是一，也不可说异于五蕴用这种不可说的名字，不可说的法灌在里面那么大家知道能够从前世到后世的法， 这样一个法呢，一定是要怎样？自己呢，本来就要有具足能出生五蕴的这些种子的功能啊。同时呢，具足含藏这个五蕴的法种，具足能出生五蕴这个业种的功能，本身呢还不能毁坏，还不是借因借缘而有，而是要真实有这个法存在啊。那么这个法就是我们前面一再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成佛法道的根本离体，第八识如来藏心。所以要有这样一个心存在，才能够说把这样的业种从过去世成熟的过去世的五蕴法以后，五蕴法坏了，再把当世所造业储存起来，然后带到未来世，依照当时业种的内容帮他成熟这一世的果报。那个就是这个独子部里面想象必然要有这样一个法存在的道理。那么像个法，独子部本身不知不证，因为他们没有实证这个根本离体第八识如来藏，不能实证，可是推究的结果认为啊，一定要这个法存在。那这个法应该怎么说呢？所以他就依照他们从依五蕴法来希望想象，所以施设一个说理路上啊，必定要这样一个法，没有这个法的话，那么就不能成就过去是现在是现在是未来是这样的因果，就把它施设的名称叫做不可说的我，或者说不可说的补特切罗我，而认为这样的法是真实的，真实不灭的啊，这就是独子部的主张。那么这样的主张呢，其实独子部所说的补特切罗我，就是属于三圣菩提所共说的我执之我啦，而不是真实不灭的我。因为这个就是应该说在这个五蕴法里面啊，就是本来在过去世到这一世到未来世一直生死不移，没办法停止这样的生死轮回，就是前面我们说的有一根执着说这个如来藏第八识阿赖耶识他是自己，以及第八识所出生的法也是自己，来执着为自我，这个不能知不能证这个法情况之下，就不能破除这一分的我执。所以这个三圣菩提里面其实都共同说有这样一个我执的我存在，但是这种我执的我是要透过修道去除灭的，它虽然是造成三世轮回其中里面一个缘，因为能够成就三世因果的因啊，不是这个我执的我，而是这个这个应该成就整个生死轮回的主体啊，就是我们说的第八识如来藏，现在称为阿赖耶识。这个道理呢在佛法里面，如果能够接受正知正见的熏习，能够接受佛所说的众生皆有八个识的道理来熏习，从基础熏习修学，就能够信受不疑。但是这样的一个部派佛教传下来的这个法呢，却被一位已故的老法师来信受赞叹呐。他在他所写的一本《唯识学探源》的书里面这样讲着，他说啊，独子和他的支派部建立不可说的补特切罗，补特切罗意为朔取去，即不断的遭受五趣生死轮回的主体，本是我的一名，今加以不可说的简别，当然非外道的神我可比。那从这一段内容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位已故老法师是认同独子部所说的不可说的我啊，他呢是遭受五趣生死轮回的主体。他说本是我的义名，认为加了一个不可说啊，就可以 不会落入外道神我的过失里面。那么大家来看呢，这里面有没有道理？这样对吗？因为我执的我啊，我们刚刚说是一个缘，这个缘呢让生死轮回不移，因为对三界贪爱不能灭嘛。但是因呢，也就是能够遭受五趣生死轮回那个主体，那个主体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出生过去世的五蕴的果报，让这个五蕴果报来受生死，这一世也同样依于业种的内涵来出生这一世的果报，来遭受这一世生死的这个让他成就一个生死轮回。那么这个主体呢一定是同一个，能成就过去世的五蕴，能成就这一世的五蕴的果报，以及呢依照业的内涵再去成就未来世的果报，这个主体一定是同一个。可是呢却不是这位已故老法师来同意独子部所说的这个不可说的不特缺的我，因为这个不特缺的我就是因为不了解实相内容而颠倒的认为这个五蕴本身一个觉知啊，这种觉知不可弃舍而认为是真实的而产生的执着嘛，所以说也是我执的我。那这样子这个老法师啊这样来认定他说不可说不特切的我啊，是遭受生死轮回的主体。可是呢大家知道独子部所说的不可说的不特切的我是不能证知的哦，因为他们主张啊既不是五蕴哦，不能说是五蕴，也不能说离五蕴，那是什么？其实他们没有证知，完全不晓得，就不证不知啊，不知不证。那么在不知不证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说就是我执烦恼嘛。那么我执烦恼并不是遭受五趣生死轮回的主体啊，哦，这样一再来为大家说，这个主体呢也就是能出生五蕴法，那么这个缘呢是我执烦恼，我执烦恼是可灭的啊，你可以把我执烦恼灭了以后，就像二圣人啊，他就可以入无余涅槃啊，就不在三界生死轮回。那如果是可以灭的法，怎么可以说是遭受五趣生死轮回的主体？那这样的话变成我执灭了以后就断灭了不是吗？因为我执是可灭的哦，那如果是断灭法，如何成为成佛的根本离体？如果是断灭法，如何成为二圣人解脱于三界生死轮回涅槃本际？那不就是空，不就是断灭吗？因为我执可灭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见已经呈现了很明显的矛盾了啦。那其实啊，我们刚刚讲这个我执烦恼就是一根呢执取阿赖耶识为自我，同时升起的什么升起的这个自我，它能烁烁受生，能遭受五趣，哎，以这样颠倒想，以为一根自我就是生死轮回的主体。如果今天能够接受佛陀从次部阿含次第讲解到般若中观，一直到最后的这个方广为识的这样次第内容，知道中间的这个法的依据的主体就是第八世如来藏阿赖耶识的时候呢，就能够知道其中让众生在三界中生死轮回不已的就是这个一根的我执烦恼。因为一根把一切都当作自我嘛，把阿赖耶识能够去这个烁烁遭受这个五趣这样的当作自我嘛，把阿赖耶识啊这个能够把这个五蕴的果报呈现出来，让一根这个受用整个这个六尘诸法，他也都当作自我嘛，这就是我执烦恼啊，这我执烦恼是可以灭的。所以这位老法师认同独子部的想法，哦，那为什么会认同呢？ 因为他本身没有实证能够真正的说持一切业种不坏，本身呢又具有种种功德法，本来呢是自性清净涅槃，本来就在这个第八世，他不承认有这个第八世的存在，同时自己呢又不知不证，又把不知不证又否定了以后呢，可是如同独子部所说的，必然要有一个法才能够这个烁烁遭受五趣生死轮回，要有这样的主体吗？但是他却认同独子部所说的有一个不可说的不特切的我，所以呢在不知不证这个第八世的情况之下又否定了他，就变成落入数论外道里面的神我的过失里面啊。因为数论外道啊，他就是把这个我执的我当作神我，那么独子部呢是把我执的我当作真实不灭的不特切的我，过失其实是一样的，又把它冠一个不可说啊。这位老法师认为说加上了不可说啊，哎，就不会成为外道神我了。可是加上不可说，就是告诉大众说这个法是不可知不可证的。那既然是不可知不可证，那如何验证？我们一再的告诉大家，不能验证的法落于想象，那可以各自想象，那没有依据啦。没有依据的话，如何成为真正实相的法呢？所以落入不可说里面，又成为明性，其实就成为前面第一个所说的数论外道的明性的自性见的啦。所以呢对于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说啊，假如有人这样主张，有佛门中的知识这样主张，一切有情皆有真如，那么这个真如呢能够依缘而生蕴处界以及一切法，但是这个真如啊不可证知，不可知不可证，也无法言说，也不是断灭。哎，假如有人这样主张，你会觉得说有道理是吗？可是他却说不可知不可证啊。所以假如有人告诉你不可知不可证，你得想，那我如何验证它是对错？因为佛法它是可以实证可以验证的，每个人都可以实证，每个人都可以验证的，验证你我所证是否相同，是否同于佛所说，是否同于一千年前禅宗祖师所证所说，这些都可以验证啊。那所以说假如是讲不可说，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说其实都是属于自性见啊。因为刚刚前面我们说数论外道呢，它本身并没有堕于断灭中哦，不是堕在断见里面，因为他们知道一定要有一个法来出生万法，只是说他们没有那个善根，没有那个慧力来证知，因为没有佛法的证知见，没有佛法证知见可以让他们听闻熏习思维修学实证，所以来建立一个明性啊，认为说有个明性自性来立论，当作立论的根本。但是呢它是外道啊，那假如说佛门里面也是这样建立，那么就等于与数论外道一样，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说佛门里面的知识是用佛法的名相来说而已，可是本质实质却是堕入数论外道的理论里面去的。这一点呢大家可得要了解呢。那么第三种自性见啊，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两种自性见，现在来讲第三种自性见。第三种自性见指的就是什么？意识细心，或者意识极细心啊。那这样的主张的人在什么前提下主张呢？也就是在限量中哦，不能实证，不能实证说有一个能出生他的五蕴法的第八世如来藏，现在名称叫阿赖耶识，自己在限量中不能实证，不能验证。可是呢同时他在理论上他也把它否定，因为不能实证的人呢 他如果在理论上信受佛所说的，信受善知识，依据佛的教导、佛的训示而来告诉佛弟子的，能信受这一点，那就不会落入自信见里面。因为我们刚刚有说，自信见呢，就是对于说是一个什么法能出生万法。那我们刚有说嘛，哈，就是这个根本离体第八识如来藏，它是具有能出生万法的空性，真实不虚。所以呢，对这个空性啊，一切修学的人都听闻到这个名词，说哦，有一个空性能生万法，但是呢，在限量中不能实证的情况下，他对空性就有一个错误的思维揣测。那么对空性做了思维揣测以后就不如实了，而且第一个，他们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之下，又在理论上也不能接受，不能接受说这个空性的归属啊，是这个第八识如来藏，现在叫阿赖耶识，他不能接受这个理论，所以把理论也否定了以后呢，就会落在自己的意识觉知上来主张，意识的觉知心上来主张，说意识心、意识即系心，它具有空性。因为我们说，众生也害怕断灭见，他也害怕断灭啊。当他知道意识是归属于四蕴，是归属于五蕴，是会坏灭的，那么他也不能接受啊。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他就会去想象，那么有一个意识的即系心，意识的系心具有空性能生万法，这样的一个自信见啊，普遍的存在。我们称它为自信见，就是因为说这种空性是自己错误的见解认知而产生的，不是真实的空性啊，不是真实的空性。而呢，自己从错误的见解中去认定某一个不是真实法具有空性能生万法，因为他有过失哦。我们刚刚在跟大家强调，他的过失就是他不能真的坏你生死烦恼的因，不能实证解脱，不能真的依据他成佛，这个过失非常明显，而且是能够被勘破的。就像速顿外道，速顿外道的法被世亲菩萨所勘破，我们刚刚也把他的过失一一举例出来，因为很多矛盾，很多矛盾的地方，所以是可以勘破的。那么主张意识系心，意识系心具有空性，也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称它为自信见。因为想象有一个真实不坏的空性，而想象的法却依据于生灭法的意识心而关联在一起的。他认为说，这个意识系心啊，意识即系心啊，具有空性能生一切法，就能成立因果啦，不需要有第八识阿赖耶识的存在啦。这个道理啊，在普遍的教界中存在着。那我们今天要把它提出来呢，也是让大家来思考，让大众来做一个这个比较如理的思考，来检责判断。那我们就以这位已故的老法师呢，在他写了一本如来藏之研究书里面所说的，当例子来为大家说。他说啊，如照业是刹那灭的，业灭过去并非没有，而是存在的。如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业是存在的，有用的。不过这种存在只是过去有，非现在有，因为有此业存在，才能感受生死苦果。法性空中无碍，过去虽然过去，或者很久了，仍然可以启用，不必要相续才能成立因果。所以中观者不必立阿赖耶识。对于他书中这里所写的，有许多地方我们要拿出来跟大家探讨。也就是说，这样的道理对吗？那这个探讨的内容呢，我们就留到下一堂课再来继续的。阿弥陀佛。
圣无我观，平时导师著。本书从悟前与悟后的境地来宣说大圣的无我观，阐述二圣所证的解脱道与大圣的佛菩提道之异同，宣说佛法的修学次第与诸地的现观境界，如实显示成佛之道。